时候，就我窖藏的水啊，有什么？
主耶稣的命令，第二呢，受洗呢是效法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设立的榜样。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自己啊，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自己也为我们做了榜样。他是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他自己都受洗了，难道我们是他的信徒，我们还不受洗吗？所以说，若是有人说他是信主，但是却是不愿意受洗，那这样的人呢，他的信仰呢是有问题的。此外呢，受洗也是一个见证。就像我们若是有青年的年轻的男女结婚，那结婚那就去法院找个人做公证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大费周章，要请了很多客人在一个教堂里或者在一个公众地方，在众人面前结成婚礼呢？我们说婚礼就是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立约，也是向世人做见证，做一个公开的宣布，告诉世人说这对新人是新丈夫也好，是妻子也好，他们从此就名花有主了，不能再成为别人的配偶了。同样的，受洗也是一个见证，一个宣告呢，这个人从此就怎么样，名花有主了。专属谁呢？专属耶稣基督，不再属于其他的主人了。那以上呢是说为什么信徒应当受洗。下一个问题是，受洗有什么意义呢？虽然我刚才说受洗本身不能使罪得到洁净，但是受洗呢却是有代表洁净的意义。你看希伯来书这一章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受洗是象征一个人的罪在他信的时候已经得了洁净。所以说是信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使人得到洁净。那洗礼呢只是一个洁净的象征。总言而之呢，已经信主人就应该受洗，而且呢也只有已经信主的人才需要受洗。若是一个人他还不知道他信什么，或者呢他信的对象是什么，那呢他的受洗呢就没有什么意义。那刚才我们有四位受洗的姐妹，她们每一位都上过教会的受洗班，对于什么是得救什么是信主后的以后怎么长进，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洗礼，这些基本的真理呢，我们都有一些认识。 他们也呢每个人写下自己的信主的经历，那也在呢不但写下来，也在呢他们所参与的团契或小组众人面前用口头的做了见证。那这些见证呢，他写下来的见证呢，都以后呢都会登在教会的网站上，所以呢欢迎大家以后去看。那在他们的每一个人的信主过程中呢，都曾得到就知道他每一个信主过程中呢，他们得到别的基督徒的帮助。有几位是在他们极端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基督徒的大力的帮助，使他们能够通过难关。另外呢，有几位是从他们来到美国以后开始就不断受到基督徒的关心，所以可以说呢，他们四位都是受了基督徒的影响，才会对于我们的基督信仰产生了兴趣。但要知道基督徒的爱心跟帮助只是吸引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信仰的面前，但我们不要单因着这个基督徒的爱心就信基督。因为别的宗教也有爱心，像是佛教的慈济基金会，他们也以爱心帮助人，甚至在程度上还超过我们所能做的。那我们之所以选择基督信仰不选择其他的信仰，不只是为了在今生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得到了好处，更是为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永生。我们都知道人生通常是七八十年，很少人能够活过100岁。但我们人呢，不知为什么都有一个永恒的观念，我们会思想在今生结束以后我们会去哪里。对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提供了答案。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句话讲到，当我们认识了这位宇宙的真神，也认识他在2000年所差的耶稣基督时，我们就得到了永生。那什么是永生呢？刚才说过，我们人呢常常是为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需要而开始寻求信仰。然而就基督的信仰的而言，满足我们现实生活的需要只能说是信仰的入门。就是信仰最终真正带给人的是生命，而且是永恒的生命。这永生呢包括至少两样内容，包括了在我们死了以后能够永远的与上帝同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包括了今世就开始的生命的改变。什么样的生命的改变呢？那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以前可能看不到自己内心的问题，好比内心的骄傲，以致呢他的人际关系总是不和谐，他看到的总是别人的不对的地方，总是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但是在他认识神以后，圣灵就光照提醒他，他就知道自己需要在神在人的面前谦卑自己，他就诚心的寻求与人和睦，这就是一种改变。又比如说一个人原来不认识神的时候，凡事都靠自己打算，靠自己在世上打拼，为名为利争到底，绝不吃亏。但是在认识神以后，就知道呢如何在生活中凡事寻求神的引导，并且呢因为有永生的盼望刚才一位弟兄提到了，就不再为今生的事那么患得患失了。那这样的人呢，他在外面表现的出来的呢就是平安喜乐。那以上呢这两个例子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例子，谦卑和睦平安喜乐，这呢都是 得到永生的人可能有的表现。我们再看到第三节，这里说得到永生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上帝，并且认识耶稣基督。这时你可能在跟你心里想，认识上帝及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永生，这未免太容易了吧？世人谁没有听过上帝跟耶稣基督的名字呢？难道他们都得到了永生吗？不是的。要知道这里的认识或知道，不仅是指听说过，也不是仅是有一些对于上帝及耶稣的认知，这个认识呢，超过知识层面的知识认识，乃是与指呢与所认识的对象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那我们若是用朋友之间的关系来比喻，这里所说的认识已经超过了那点头之交的关系，而进入到深交的地步。仅仅知道耶稣，有一些关于他的知识是不够的，还称不上是认识耶稣基督。希伯来文圣经中的认识亚大这动词呢，也用来指呢男女之间发生性的关系。你们可能觉得我这样说不可思议，但在旧约圣经中呢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在这个在创世纪记载了讲到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当他利百加年轻的时候呢，圣经形容他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他。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中文的和合本翻译呢用比较一个文雅的亲近这个动词来形容利百加还没有与男人发生过性关系。而英文的钦定本 King James 就按照原文直译，把也未曾有人亲近他翻译成呢也未曾有人认识他。所以说呢，圣经中的认识不仅是知道，也是有亲近的含义。那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认识耶稣基督也包括了相信，愿意与他亲近。如此认识上帝及耶稣的人才是得到永生的人。这时候也许你可以自己在心里想想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吗？我们谈到认识上帝，第三节这句话中对于上帝有一个很重要的叙述，说上帝呢是独一的真神。那世界上世人呢相信有很多的神，很多人都相信有很多的神。那第一世纪的那个希腊神话中呢有各式各样的神有大神，有的小神若是你们去那个维基百科上看一看就是单是像阿波罗，像这宙斯这种高级的大神就有十几位，那其他小神呢更是不胜枚举。那当年呢使徒保罗曾经到过希腊的雅典去，那他在那里呢就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便心里焦急。所以看到西方是相信多神，那我们在东方呢，我们华人的民间信仰呢也相信多神，从什么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还有观音菩萨、马祖、关公、岳飞还有财神爷、土地公这些呢神明呢都有人为他们呢设立偶像来祭拜。但是圣经说那些神明都不是真神，那些神都是出于世人的想象，是人所造的神，唯有这创造宇宙的 上帝才是真神，而且是独一的神。当年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上帝呢曾再三的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的经文：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所以看到圣经中呢很清楚的宣告，只有一位神，没有多神。但是圣经中呢也启示这位独一的真神呢有几个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没有直接的提到圣灵这个位格，但是提到了圣子耶稣基督。我们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在座若是有人听了我刚才讲的，可是呢还是可能对于神有三个位格的观念，觉得这太深奥了，很难了解。不过这也很正常，因为呢在第二世纪，当基督信仰刚刚被传开的时候，对于耶稣的神性呢，信徒们也那时候也很难明白。因此呢在当时呢产生了各种错误的教导。有人呢就像今天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人到你家里传所谓的传福音，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 witness。 他们那些错误的教导呢就像耶和华见证人所传的一样，他们说呢耶稣不是神，耶稣呢充其量只能算个小神。那在早期教会的教父，他们就为了驳斥像耶和华见证人和其他的各种错误的教导呢，就推出了一个名词，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或是三一真神这个名词，用简单的几个字把这个独一的真神却有三个位格的这个观念来说明。那这个观念呢就在历代被正统的教会所接受，也是今天我们被正华人教会所坚信的观念。那今天的经文呢也能帮助我们明白这三位一体的观念。让我们先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一个祷告，是呢耶稣举目望天向父神的祷告。约翰福音前面说到，当耶稣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是他将要上死在十字架前的前一晚之前呢，在这祷告之前呢，耶稣为了他呢即将与门徒分离，所以呢对他们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什么鼓励的话呢？他告诉他们呢，他过了不久他就会复活，就会再次的回到他们中间。就是他不在的时候呢，圣灵这位保惠师呢也会来帮助他们，而且呢他们也可以直接的向圣父祷告求助这是先前耶稣对门徒说的话。那在他说了这些话以后，耶稣就向天父祷告。这今天的五节经文是耶稣为自己的祷告。那在这五节中呢，我们看到我用红的highlight 的荣耀呢出现了五次。那其这五次呢，其中呢包括了圣父荣耀圣子，在第一节跟第五节，也包括圣子荣耀圣父，在第一节跟第四节，还有呢圣父及圣子同享荣耀，在第五节。我们看到呢，在上帝创造人类及救赎人类的历史中呢，这五次荣耀是出现在不同的发生在不同的阶段。那下面呢我用一个图来说明，在历史中呢不同的阶段中呢，圣父与这个圣子呢，耶稣基督与圣父呢 如何的彼此荣耀。我们先从第五节的后半节看到呢，这里提到呢，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指呢，耶稣基督呢，在道成肉身之前，他早已与圣父同在。其实呢，在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在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圣子呢已经与圣父同在，已经在天上与圣父同享那个掌管宇宙的荣耀。那在耶稣呢降世，后来降到世上的时候呢，他呢可以说呢是放弃了他在天上的荣耀来到世上。虽然耶稣放弃了天上的荣耀，但是呢他却从父神呢得到另外一种荣耀。我们看第二节，耶稣说他来到世上，父神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呢将永生赐给上帝所赐给他的人。那这里呢，父神所赐给他的耶稣的权柄呢，是一个很高的权柄。若是我们用俗话来说，父神呢是让耶稣呢掌握了什么生杀大权。生杀大权，信耶稣的人呢就得到第三节所说的我们刚刚念过的永生，那不接受他的人呢，在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呢，就被耶稣审判定罪。那这么大的权柄也是圣父赐给圣子的荣耀。其次呢，在第四节耶稣说他是受了父的这个托付，要他在地上荣耀父神。这个任务呢，耶稣呢已经完成，他已经把福音传开了，他也带领了一批门徒，因他们因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而得到了永生。最后我们回到第一节，耶稣说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呢？就是他即将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顺服的受苦自死，让上帝的救赎计划可以完成。耶稣是以顺服牺牲来荣耀父神。在第一节他也向父神祈求，愿父神也荣耀他。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之后的第三日，上帝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后来呢升天。那呢用这样的死而复活及升天，证明呢耶稣就是真正的上帝所差来的儿子。那以此呢让耶稣得到了荣耀。那如今呢耶稣就在天上，如第五节所说的与父神同享荣耀。那从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的五个荣耀，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上帝很愿意得荣耀。其实这一方面呢，我们人呢是上帝所造的，有神的形象，在这点上呢我们的确有一点上帝的性情，因为呢我们也愿意得到荣耀，是不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因着我们的自私骄傲而求荣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白雪公主的故事。白雪公主的故事中呢，那个女巫王后呢，她总要在一个魔镜面前要魔镜说她呢是呢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那王后是如此，在今日的社会中呢，很多人拼命的争夺权力地位也常常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称赞。不过呢，荣耀呢也不都是用恶劣的方法争夺而来的。当我们在工作上或者家庭中尽心尽力而得到成果的时候，这也是值得荣耀的事。那我们当中做父母的辛苦的养育子女，那若是子女有什么表现的时候，我们就特感到荣耀。记得在一段日子以前，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位妈妈把呢她女儿写给她的卡片晒了出来。 那他的女儿在卡片上就说，啊，妈妈，谢谢你，在我生病的时候呢，你都帮助我，带我去看医生，当我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呢，你总是在那里。啊，妈妈，我向你许愿，我要永远在你身旁，做你的宝贝的女儿。我们当中有没有女儿？我们有妈妈的，相信呢，天下的每一位妈妈，当你从女儿那儿收到这样的卡片的时候，你怎么样？一定很窝心，是不是？你会感到无比的荣耀。那这是我们说是妈妈们应得的荣耀。另外呢，我们信神的人，当我们愿意在自己的生活岗位上荣耀神时，我们会发现神也借着各种机会来荣耀我们。那我讲个自己的例子。那上个月呢，我的大儿子呢在休斯顿结婚，那在婚礼以后，你知道都有宴席。那这个宴席的时候呢，那个一桌一桌的座位呢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那每个人呢就会在座位上看到有一个卡片啊，是有上面有他的名字啊，就像这个上面写啊我的名字啊，这是我的卡片。那呢卡片翻过来啊，这个比较特别，既然是一篇手写的短信啊，原来呢新郎跟新娘呢在事先为每一位来宾都呢写了一段非常 personal 的话，纪念呢那位来宾过去对于新郎或者新娘的帮助。那这可以说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一个感谢的方式，让那天每位的来宾都感到亲切。因为呢这对新人他们记得每一位来宾过去在他们身上做的好事。那当时呢又很能跟我们讲，哎呀，你这个儿子怎么会这么好的啊写这样卡片。那我们当时呢父母呢就感到很光荣啊，是为了呢儿子呢如此的体恤别人，对别人存有感谢的心。那我们就回想我们的儿子好像原来不是这样的人，他离开家的时候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在离开时呢还年轻不懂事，那凡事呢连自己都啊，顾自己都来不及了，很少呢去顾到别人。啊，举个例子，在他上高中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是他弟弟啊，在事先呢起来啊，把那个牛奶倒好给他喝的。所以呢，他自己呢却很少了去照顾弟弟。想不到离开家十几年之后，这个大儿子居然从一个原来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变成了一位关心别人的人。我们看到他如此的改变，我们想绝对不是我们出于我们的父母的什么教导有方，绝对不是。所以呢我只能归功于上帝所赐的恩典，是上帝改变了我们的儿子，也借此呢借他的改变让我们做父母的得到了荣耀。这是神来荣耀我们，当神荣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当存感谢的心来领受，也当以荣耀神作为一个适当的回应。其实根据圣经，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荣耀他。另外上帝在以赛亚书中宣告，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那我们认识神的人就应该荣耀神。此外，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中告诉我们，他也做了荣耀神的榜样。我们知道圣子耶稣他不是被造物，他是从永世以前就一直存在，但连他在地上的时候都荣耀父神，我们当然更应该荣耀父神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荣耀父神呢？在约翰福音啊，前面我们以前讲过的十五章，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那当我们在基督里多结出生命的果子时，父神就得到荣耀。先前我提到在今世生命有改变，这是永生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呢，当信徒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就显出来他是得到永生的人， 他是真正认识那独一的真神，也真正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人。那我来举一个实际啊生命改变的例子啊，我们礼拜四晚上啊在感恩节见证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来参加，有那时候呢有好几位从事餐馆业的弟兄姐妹上台做见证。他们当中有些人呢平常呢每天都要工作，所以呢不能像在今天一样来到参加主日崇拜，他们只能呢每隔一个礼拜三晚上参加在教会很晚很晚举行的天然团契聚会。那其中有一对来到天然团契的夫妇是在冈萨勒斯，在我们南边的冈萨勒斯里面开餐馆，几个月以前他们开始来到天然团契。那时候呢我就告诉他们啊，他们除了那个每两周一次在教会的聚会，另外呢每月一次就在冈萨勒斯他们住的那个地方附近，在黄楚阁他们家呢有一个家庭聚会。我就 问他们愿不愿意去，但是我告诉他们那个聚会的家庭也是开餐馆的，餐馆呢也是做日本料理，而且呢这两家餐馆呢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呢不到1英里啊，走路可以走到，照理说呢他们应该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那我跟他们说啊，生意归做生意，但是呢我们在信主以后在主里就是一家人，而且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不谈生意，我们只讲耶稣。结果呢这对夫妇就真的去了啊，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还很客气的带了礼物啊到黄楚阁家给他们啊蛮生疏的在那时候。可是几个月以后呢这对夫妇不但是就是不但没有啊，因为他们的店跟黄楚阁家的餐馆很近而之间有间隙，相反呢他们之间啊如今的关系的亲密的程度到了什么程度呢，连我这个介绍他们认识的人我都感到有点妒忌。那这位夫妻中的那位妻子啊，她在礼拜四晚上感恩节的时候做见证，她说她第一次要去黄楚阁家之前她的确有些迟疑，但她经过祷告她就放下了对于生意的顾虑，她就愿意去与主内的弟兄姐妹一同聚会。那在礼拜四的见证中呢，不但有这位姐妹做见证，我们看到有17位啊大人小孩站在台上一起献诗，他们的诗歌名字叫做一粒麦子，表示呢他们愿意让生命像一粒落在土里的麦子一样被改变。他们能够如此的同心的生活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有顺服神而带来的改变，那这样的生命改变就荣耀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啊，正是一年一度的感恩季节。若是我们回想过去的一年，我们一定会想到很多神所赐啊，在生命中得到供应的恩典。怎么说呢？或许是我们在今年中我们的移民身份得到解决，或是呢我们得到好的工作，或是呢我们生命得到医治，或者呢我们虽然出了车祸但没有受伤。那这些恩典呢都是神所供应，也的确的应该献上感谢。但我想更可贵的恩典就是生命改变的恩典。当我们回想到过去一年时，若是想到啊，我曾经受过一些挫折，但是在挫折中呢，我呢能不抱怨，而靠着神的力量，继续有喜乐的心。或许呢，我原来有一个坏习惯，被这个坏习惯所辖制，但是在今年中呢，我呢能够脱离这个坏习惯。或许呢我原来对家中的另一半总是看不顺眼希望呢要他改变，但是呢在今年中我突然发现只有从我自己开始改变的时候才能带来夫妻间的和睦。或许呢 我原来对于在神的家，就是在教会啊侍奉，总觉得勉强。但是在今年中呢，我觉得呢，非常的愿意欢欢喜喜、乐乐的、欢欢喜喜的在教会中侍奉。这些都是一些啊生命改变的例子，可以为生命改变的恩典。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些改变的例子，你是不是也可以在你心中想想，你在今年中有没有类似的或者同样的一些例子，让你能够为这样的恩典来感谢神呢？那当年耶稣是为了顺服父神而谦卑自己来到世上，又顺服的死在十字架上，借此来荣耀父神。我们因信耶稣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得到了永生的恩典。那我们现在既是门徒，是否也应该效法耶稣的顺服，愿意借着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而使神得到荣耀呢？若是我们愿意顺服神，愿意像我刚提到的 Gonzalez 的餐馆业的家庭一样，凡事借着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也寻求彼此和睦，我相信神一定会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神做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配合神在我们身上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今天受洗的四位姐妹们，希望受洗只是一个开始，希望以后你们能继续的更认识神，生命继续更新，借此来在你的生命中荣耀神。你愿意配合神的带领吗？你愿意经过你来荣耀神吗？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感恩的季节中，我们就为过去一年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各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就我们教会而言，我们就为弟兄姐妹同心侍奉，为以得救人数继续增加，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也巴不得你也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像你。其实你已经在工作，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我们愿意破碎自己，让你破碎我们，让我们能够除去那些阻挡不归追随你的心的意念，而愿意顺服在你面前，以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主。若是我们能有这样的改变，我们就为此献上感谢。主，你就带领我们在言语行为，我们的生活生命各方面都成为你的好的见证，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还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首回应诗歌，是在我们诗本的第二首。